亲爱的家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美翠。上周谢谢我的老公李牧师跟我一起有一个很有趣的对话。如果我们在自己的禁止讯息或者是驱力或者一些扭曲的地方有很多的允许跟安抚，这些看起来很坚固不能改变的引垒，在这个历程里面也会变得蛮有趣蛮可爱的。而带了一颗有趣可爱的心情一起陪伴度过的时候，发现美好的事也就发生了，事就这样成了。就好像神在创造这个世界美好的时候这样说，事就这样成了。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那个允许跟安抚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接下来我也想跟大家聊聊，就是最近小朋友开学了。我们从6岁小孩要上1年级了，爸爸妈妈很紧张，他们在学习的这件事情上会不会跟不上啊？不晓得他们蹦蹦蹦蹦是不是都会呢？拼的时候会不会拼不起来？他们的功课会变成越来越多，可能会不会适应不良？可能爸妈想的都是这些，但是我们的孩子想的是什么呢？你们有没有发现，你的孩子上1年级以后，他想要的跟你心里想的可能不一样啊？最近身边的小孩上1年级了。我发现他们上学的时候啊回来表现得非常不开心，非常的难过，甚至沮丧，甚至讲着讲着就哭了，边哭又边说。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他们上1年级的这么难过呢？父母在意的可能除了功课以外就是他们的分离焦虑，但是这些都不是这个孩子他们在意的。他们在意的是我没有朋友，他到小学了没有交到朋友。竟然他们最在意的事情是这个，他们在幼儿园的时候有自己的好朋友在一起，而且很熟悉的环境，突然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有新的陌生的同学，要重新开始。可是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重新开始，以为一样到一个新的地方就可以交到新的朋友，可是他们的心里没有想到那个陌生就是一种距离，需要慢慢慢慢的这个一次又一次的认识，一天又一天的熟悉，然后才能够跟对方慢慢的成为朋友，或者是成为好朋友。小朋友进小学之后，有没有朋友变成他们很重要的事情啊。我们最近有一个刚上1年级的小朋友，才上了几天吧，回来很伤心，说我都没有朋友。我知道我为什么没有朋友，因为我长得很丑又很笨。哇，这是一个什么样灾难性的思考？因为他有一个因为所以，为什么我会没有朋友呢？因为我长得很丑，然后又怎么样，又很笨，所以没有人喜欢我，所以我没有朋友。哇，这蛮符合逻辑的。亲爱的家人，爸爸妈妈，如果你们听到你们的孩子这样，你会觉得很错愕吗？一听就知道这不是事实哦，你的孩子，你的宝贝哈，在你的心目中是何等的美丽啊，何等的帅，对不对？怎么会觉得自己又笨又丑，没有人喜欢他呢？所以他没有朋友呢？或许这时候你就想要帮助他了，要跟他解释一番，说哦不，你有朋友的爸爸妈妈那么爱你，那么喜欢你，你怎么会没有人喜欢呢？ 你可能急得要跟他解释一些，但是他并不在意你呀、啊。到学校的又不是你，到学校的是他的同学，那同学现在不喜欢他。其实恐怕每个小朋友心里都在想说，怎么没有人主动来跟我说话。大家对这些环境非常的陌生，一群陌生的小孩，惊恐的小孩在一起，因为也不知道要怎么开始。我觉得如果我们好好这个在六岁以前允许他，安抚他，然后带领他洞察，到了小学的时候恐怕就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他们除了对于有没有朋友这件事情感到了非常的伤心困顿以外，恐怕他们在一起玩这件事情也造成了一些他们所谓的创伤。最近有一个小朋友在跟他的同学玩的时候，他输了，他就一直输一直输，因为他的逻辑又来了，就是我是一个很笨又没有人喜欢的人，因为我一直输，所以他又伤心了。我就说，那我们下一次还有机会可以再玩，你可能会赢了。这时候他竟然给我一个很有意思的回应，他说，可是如果我赢他了，他输了，他怎么办？他就没有人喜欢他了。哇，他又为对方着想了，他的心又卡住了。我发现真的，如果我们的孩子可以把他心里的这些卡住的想法说得这么清楚，是不是一个很幸福的爸爸妈妈呢？因为知道我们孩子困顿在哪里啊！我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我想，哇啊，真是太厉害了！关心自己的需要，也很在意别人是不是有被喜欢了，爱屋及乌吧，同理可证，是吧？所以他感觉到非常的伤心。这时候如果爸爸妈妈看到了孩子有这些创伤这些需要的时候，你是不是想做一点什么？你看见孩子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你就很想来帮他一下忙。 你好像看到说，哇，孩子 你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呀，好，你这样会让自己很难过啊，你可能想进去帮他陪他，然后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告诉他怎么样才是健康的。我想搞不好你心里就着急了，你会做什么呢？你会跟他讲说，孩子，妈妈跟你说一下，你这样想是不对的哦。我跟你说，那个现在没有朋友跟你长得丑跟笨这件事情是没有关系的，你可能还想帮他分析，你想帮他分析，而想告诉他说，你这样想是错误的呀，你不可以这样想，你不要再这样想了。你会不会想要这样帮助你的孩子呢？然后再讲一篇大道理，一篇长篇的道理让孩子懂，甚至你唱作俱佳，哦，演给他看。这时候可能就是另外一个界限的战争就开始如火如荼的进行了，因为你好像看到你的孩子的需要，然后你就急于想要帮助他。那为什么界限的战争就要如火如荼的开始呢？因为亲爱的爸爸妈妈，你看到了问题，你想解决问题，你心里的着急，还有你去行动这件事情，因为你没有跟你的孩子沟通，你只看到了你以为的问题跟要解决问题的方法，可是这恐怕不是你的孩子想要的。我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可能大家不是很陌生的心理游戏，叫做卡普曼戏剧三角形。这个卡普曼戏剧三角形就是心理游戏的一种，这是卡普曼在1968年设计出来的。这是一个小小的剧场，里面都有三个角色，有拯救者、迫害者还有受害者。 当你看到这个图的时候，就会很清楚地看到这三角形的样子。当你急于想要帮助你的孩子，看到问题不是这样，这个现在没有朋友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你也不会没有朋友。可能你很爱你的孩子，看他这样伤心，可是他的逻辑是有问题的，所以你就急于想要帮他你就急于想要帮他，所以你可能开始劝勉他因为你想要拯救他，这个戏剧三角形就开始了。然后呢，你边说，孩子还是边哭，说不，我没有朋友，我就是没有朋友。他可能会哭更大声。你想说，那妈妈爸爸就跟你讲这么多，这个没有朋友跟这件事没有关系，你很棒，你是很棒的小孩。不，我不棒，我就不是很棒的小孩。他可能会继续哭。哇，你就觉得这孩子怎么讲都讲不通呢，所以你可能声音就大了。孩子，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可能或者你心里着急要摇晃他一下，你听爸爸妈妈的声音，你不要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可能要摇晃他。所以这时候你就从拯救者变成迫害者了。哇，怎么会这样？是的，我们常常想帮助我们的孩子，结果我们就变成迫害者。这个时候孩子可能会觉得，爸妈你不懂我，然后你还这样对我。然后可能孩子这时候说，我不喜欢爸爸妈妈这样对我。噔噔，或者是孩子如果不能很精准的，他就说，我讨厌爸爸，我讨厌妈妈。哇，这时候你可伤心了，对不对？当孩子说出来话，不是说谢谢爸爸妈妈爱我，我终于懂了，我了解这件事情是怎样了。他说的话是说，我讨厌爸爸，我讨厌妈妈。晕了，晕了，晕了，晕了。你会不会觉得太震惊了？太震惊了，怎么会这样？是的，这时候你就从迫害者变成了受害者。同一个爸爸妈妈演了三个角色在同一件事情上，因为你来我往，你来我往，刺激反应，刺激反应的结果，这出小剧场就演完了。你本来是要帮助他的，你要拯救他的，拯救你的孩子，帮他，结果你就变成迫害他的人。然后等你的孩子回应的时候，你又变成了受害者。这样的事情不断不断的在父母跟孩子的身上，父母跟孩子的关系里面不断的发生。这样的发生之后，会在未来的小学六年，甚至到了孩子青春期，国中高中，会越演越烈，会越来越强烈。从小小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到将来大打出手都有可能。等孩子越来越强壮的时候，这是很可怕的，但也有可能他就挥手挥脚，肢体暴力都出现了。这是我们没有一个父母所乐见的，但是这件事情很有可能发生。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在这里真的是很诚心诚意的来提醒所有的爸爸妈妈，我知道你都很想要关心照顾你的孩子，你很想帮助他们成为一个健康自在自由有前途，有很多美好的事都在他们身上 的孩子的一个父母，你就是对他们有这样的期许，也很想帮他。可是曾几何时，不止不能帮助到他们，因为你的急于想要帮助而破坏了你们的关系，让你们的关系就在这个戏剧三角形里面不断的演出，不断的演出，不断的演出。这个游戏很可怕，尤其是父母跟孩子的关系里面最可以看见。我们不愿意这样，但是却乐此不疲的想要帮助孩子，却又开始演出。有人会难过跟我说，为什么我的孩子会打妈妈？ 那个关键可能就在这里，你想要帮他的跟他想要的不一样，甚至这样的方式会在两岁三岁的小孩也是会发生的。那他们可能语言不多，都会用肢体来表达抗议，那他们可能就打你了。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们要知道这个游戏真的是很可怕，可是它却不断地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是你跟孩子的关系里面。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记得我常说关系最重要，跟孩子的关系好是最重要的不断地强调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你可能跟孩子的关系出了问题，是因为你不断地在演出这个戏剧三角形。所以我今天想要用这个戏剧三角形来提醒父母跟孩子，在这些冲突里面，心理游戏本来就是一种内在的冲突，它就会一直演出到忍无可忍的时候，就从外面的表现出来了。那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不断的发生，不断的发生。那有人就会问我说，好了，那牧师现在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OK， 我知道了。你真的知道吗？我真的要请你知道哦。什么叫知道？就是当我跟你讲这个卡普曼戏剧三角形之后，你要开始洞察你在环境里面，你跟孩子的对话里面所发生的问题。你们记得我说过吗？会引发心理游戏是因为漠视开始的。那你就会说，没有啊，我都很洞察我孩子的需要啊，我也洞察了他的问题啊，我没有漠视啊。如果你又这样讲的时候，我又要笑了，有点无语，对不对？因为你就是没有洞察到你孩子的需要啊，你就是漠视了孩子的需要，你只洞察了你要洞察的，你没有洞察到你孩子想要的。其实他一直告诉你他的需要，他告诉你说我没有朋友，意思就是他很需要在他的新的学校新的班级里面有朋友，但是你只是洞察了他的错误逻辑，你也洞察了他的观念不对，你也洞察了这个逻辑让他很伤心所以你放大了你的洞察，然后想要帮助他，所以拯救者、迫害者、受害者就开始演出了。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我们这么在意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的洞察要放在孩子的身上，洞察他看见什么，他心里的需要是什么，他这样想，他的伤心是什么。其实他只有一个伤心，就是他想要交到朋友，他想要有朋友。所以你根本不用纠正他的观念，你跟他如果能够在了解这件事情上，哦，原来你因为感受到没有朋友这件事很伤心，了解是需要陪伴的，不一定要马上解决问题，了解是需要陪伴的，不一定要马上解决问题。这句话很重要哦，很多时候我们都想要帮孩子解决问题，所以就造成了迫害者出现了。是的，最重要就是陪伴孩子在经历没有朋友这个伤心的这个历程里面，每天上学回来，这个伤心是不是还在呢？而且你说妈妈知道你没有朋友，你很难过，但是我们继续，哦，一定会有朋友的，你不要灰心哦，妈妈跟你一起等待你有朋友的时候哦。洞察需要了解，了解需要陪伴，这是很重要的。你真的想要帮助你的孩子吗？请你 洞察他的声音，洞察他的需要，在他的需要上陪伴他，不一定要解决他的问题。解决问题可能不是现阶段需要做的，因为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问题的发生是要当事人自己去面对跟解决的，不是我们这个助人者，不是父母需要去帮助的。所以当你可以陪伴他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孩子心里虽然难过，但是得了安慰了，因为他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的爸爸妈妈了解我的困境，心里就可以稍稍得安慰。如果他的心里稍稍得安慰，他就会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是所有的爸爸妈妈都想要的。是什么事呢？就是你的孩子要在那个困境里面得到等候的力量，你的孩子要在等候有朋友这件事情，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得到力量，甚至他们要在这个等候的过程从被动变成主动。他们会开始观察他们的同侪，为什么那个人有朋友，为什么我没有朋友，他们就可以开始学习，甚至学习别人讲话的方式，甚至学习哦，原来是可以跟人分享，原来分享可以有朋友。他们会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会发现很多新鲜的事，也会成为一个要去跟别人做朋友有等候的力量，跟去跟人说话的力量。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会发现你的孩子上了小学之后，因着你的陪伴，他们越来越强壮了。你说这样好不好呢？很好，对不对？都想拍拍手了吧？是的，所以爸爸妈妈，我们有时候想要帮助我们的孩子，都是因为我们太着急了，而且我们的帮助都只是帮助在我们所看见的，我们太主观了。即使我们认为是好的，这时候我们的孩子需要的不是这个，所以孩子会对你大吼大叫，甚至会动手，那当然这是不对的哦。可是你的纠结如果在他对你大吼大叫，那就又失焦咯，因为你总是在做你想要的事。孩子不能够在父母的帮助跟拯救里面感受到父母的爱，所以有一些孩子长大以后，他们说我不觉得我的爸妈爱我，可能问题就是出在这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亲爱的爸爸妈妈，你的孩子上小学了吗？或者是你的孩子还没有上小学，正在襁褓之中，那你就先预备自己，我们在这些洞察，在这些学习里面，我们可以预备我们自己，当我们孩子需要的时候，我们会成为他真正的陪伴跟帮助的人，也成为他的安慰，让我们的孩子在面对困难的时候陪伴他，让他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这样是不是很好呢？耶、今天这个时间又差不多了，要在这里跟你说再见了，拜拜。
祝你把我骗你手